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也是中秋节正日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你同行好伙伴。在中秋佳节，佳妍要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祝福啊，要祝福大家在今天呢，您可以呢团团圆圆跟你的家人呢是可以和谐共度。还有呢，无论您现在身处在哪一个地方，都可以举头望明月，思念到我们的上帝呢，他正在看顾着你呀。大家也知道，月亮是我们的神的创造吧？在创世纪一章十六节已经告诉我们，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是管昼，小的是管夜的，就表示说月亮呢，就是晚上来管理。虽然他自己不会放光明，但是上帝的巧思呢，就让他可以呢反映太阳的光辉，在晚上的时候照亮我们。中秋佳节呢，让我们一起的纪念呢，还有敬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大家呢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一边的赏月，一边的唱诗歌，思念主的创造。另外，中秋佳节呢也是一个好的机会为呢丰收而感恩，因为中秋节也是农民们为了一年的丰收而感恩庆祝的节日啊。也许听众朋友们不是每一个呢都是会在老家种田，大家很多呢都是需要上班，我们也可以呢想一想，这个时间呢，您不妨在您自己的属灵生命呢、生活上啊，以及工作上，有任何你觉得是有丰收的地方呢，来感谢主。就算没有大丰收，也为着主的同在跟保守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一起去思念和感恩的。当然，中秋佳节呢，也是我们全家团圆的好节日，就是一个好的机会跟我们心爱的家人分享福音了。就好像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中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知道呢有一些的游子可能现在因着求学或是工作不能经常跟家人一起，现在大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见面，就不妨呢跟你远方的亲友们开一个视讯，可以跟他们做一个小聚嘛。要不呢就是打一个电话问问你老家的父母们，他们的身体怎么样啊，有什么需要为他们祷告的。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可以趁着中秋节的时候呢思念我们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古代诗人就写下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歌已经道尽了很多人的思乡的情怀。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除了是思念地上的家乡，我们更需要思念的是天上，我们也有一个美好的家乡。圣经当中说，神为信他的人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而这个家并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上的。所以在今年这个中秋佳节，让我们不要忘记要有感恩的心，也要来思念神。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思念我们的家人朋友，还有我们的主，更多也可以来思念天上美好的家。就让我们听听今天呢精彩的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初中陈老师进入对话。
小大人您好，我今年呢刚刚担任初中老师，以前呢没有太多接触初中学生的经验，因为原本岗位的老师啊快要生产了，所以需要我临时顶替这个位置。现在呢我这个班上呢有一个男同学，他叫小杰，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讨厌女生。我之前呢已经听说过他好几次和女同学发生过争执，要科主任来调停，而最近呢投诉到我这边来了。上个星期一呢，小杰走进教室一脸的不爽，说要找我谈谈。他说他不想再和女同学一起做专题报告了，因为他们太小气又麻烦，很难合作。他还抱怨呢，他已经很努力地做了资料搜集，但那些女生还是找他麻烦啊。小杰知道他们来向我投诉，觉得非常不公平，他很是委屈又很生气。哎呀，老实说啊，他这么激动，当时的我是不太明白的，因为之后我还要赶着上课，所以就约了他下个星期三的午饭时间再好好的谈一谈。我一直以为青春期的孩子应该是对异性感到兴趣吗？会早恋什么的吗？但是小杰却是相反呢，他特别针对女生。我就很想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心态呢？他是真的觉得女生讨厌，还是他其实是暗恋其中一位女同学，所以就表现得这么激动，想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呢？我很想请教一下，我该怎么样跟小杰谈会更合适呢？谢谢。
陈老师，我们十分欣赏您对教学的认真，您希望可以在关心学生的同时多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和心态。学生之间合作出现困难是很正常的，他们也能在其中学习沟通协作解决问题，只是其实青少年对异性有所抗拒也是他们成长的一个过程。让我们为你配对安心老师，来听听他有什么建议给您啊。
初中陈老师您好，面对初中的学生，他们的转变实在不容易一下子理解的。欣赏陈老师您的用心，青少年不论男女，对异性感到抗拒是正常的事儿。陈老师，您不用过分担心。青春期的性心理发展是青少年在身体开始变化的同时，心理也跟着出现一连串关于性方面的感受和想法，这包括 对性产生好奇，开始有情感上的悸动，甚至在意志上也会有些新的探索和挣扎。青少年跟异性的相处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疏远异性。随着第二性征的出现，也就是身体发育，男女开始注意到彼此的差异，慢慢不再像以前那样毫无顾忌的相处。女性可能因为身体变化而感到羞怯，甚至是自卑，无意中会躲避异性。男性则因为身体的变化而感到自豪，可能会轻视女性的羞怯，又会怕被同辈嘲笑而排斥跟女性的互动。第二个阶段，好奇与迷茫。随着青春期的发展，男女之间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他们渴望和异性接触，但又因为害羞而不知道如何行动。女性开始注重打扮，男性则是努力展现自己的风度，以吸引异性注意。在这个时期，男女常常因为自己有这种对性的好奇心而心情矛盾。第三阶段，向往成熟异性。在这个阶段，特别是女性，可能会认为同龄的异性太幼稚，就会转向爱慕成熟有魅力的异性，例如老师。这个阶段通常不会持续太久，随着心理发展成熟，青少年会逐渐回到跟同龄人建立关系。第四阶段，浪漫恋爱。青少年的心理逐渐变得稳定，恋爱和选择伴侣成为主要的关注点，对象通常更单一和稳定。青少年开始喜欢独处，单独约会，并对恋爱抱有浪漫的期待。总的来说，青少年的性心理发展是从多变走向稳定，从幼稚变得成熟。这个过程需要有人从旁正确的引导，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恋爱观。您的学生小杰或许现在正处于青少年性心理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又叫做异性疏远期。异性疏远期会维持几个月到几年，直到青少年对异性的理解和情感变得成熟，他们就会重新建立起和异性的关系。面对处于异性疏远期的青少年，您可以采取以下七招和他们沟通。第一，保持尊重。聊天交流时，可以多理解他们的感受，尊重他们的选择，不要强迫他们跟异性互动。第二，轻松对话。保持轻松的心态和他们说话，您可以先从个人兴趣的话题着手。第三，分享经验。分享您自己在青春期的经历，让青少年了解到跟异性相处感到不自在是个正常的过程，绝大部分的人都有过类似的感受。第四，提供支援。让学生们知道他们可以依赖您，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社交上的困扰。第五，鼓励表达。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可以自由讨论心中的疑惑。第六，引导探索。在合适的时候，引导他们探索和异性交流的方式，例如参加小组活动或者兴趣班，在轻松的环境里 练习社交，建立自信。第七，耐心等待。成长是一个过程，别急着看成果，您就给学生们时间去适应吧。陈老师，加油啊！青少年最需要你们真心的陪伴，才可以健康愉快的成长。相信您的努力不会白费，小幼苗得到适当的照顾，都会长成大树的。
水花挂彩虹，馨香的花朵，无垠的星空，抓不住的风，篝火在闪烁，海浪在摇动，你是否被美丽而感动？在你生命中不断的寻找自然的万物存在的奇妙，你要的一切他已经知道，他会给你生命的最好。我想要得到坚定的美好，不论世界变化和纷扰，我一生要跟随他不放手，你我生命从此已不同。水晶呀，生命美丽的瞳孔，跳动的脉搏，月儿的歌喉，呼吸在起伏，血液在流动，还有脸上灿烂的笑容。在你生命中在追逐什么，不停地奔波，忙碌中度过，前方的指引着你我，他的肩膀是我的依靠。我想要得到坚定的美好，不论世界变化和纷扰，我一生要跟随他不放手，你我生命从此已不同。我心中的困惑与苦恼，最能懂得真正的需要，我一生要跟随他不放手，你我生命从此已不同。我一生要跟随他不放手，你我生命从此已不同，你我生命从此已不同，我生命从此已不同。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这一首的歌曲，叫做《追逐的美好》。当中有一些的歌词也真的是写得很有诗意啊，在这呢也引用一下他的歌词。他说，在您生命中不断的寻找自然的万物存在的奇妙，您的一切他已经知道，他会给你生命的最好。谁惊讶生命美丽的瞳孔，感动的脉搏，悦耳的歌喉，呼吸在起伏，血液在流动，还有脸上灿烂的笑容。这一段的歌词讲到我们的生命 都是神所创造的，而且呢，我们的一切也是属于他的。上帝已经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今天可能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请你也要来想一想啊，您是美丽的创造。我觉得这些的信念特别适合跟你家中的青少年的孩子们来分享，多欣赏他们，多跟他们说，您的创造呢是奇妙可畏的，它存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有目的的，因为每一个都是上帝特别的创造，让他们知道他们生命的价值，也知道虽然现在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上很多大大小小的困难，甚至是面对这个外在很多的评价，不过这一切呢都是会过去的。我们不要自我的批判，也要相信自信是从里面发出的。一个人怎么样会有自信呢？就是因为他明白了他自己就是上帝美好的创造。而这一切呢，其实也跟大家陪伴孩子有关的。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今天苏博士谈子女教育，谈到我们如何愿意花时间陪伴孩子这个话题。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苏博士精彩的教导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现在的父母亲一样很少有的就是时间，所以整天赶来赶去，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到世界不同地方去，我都听到父母亲跟孩子讲的一句话，常常听到，你想是哪一句？对啦，我在厕所也听见，啊，什么地方的？快点快点，对不对？为什么要快点快点啊？不必要快点快点，我们有的时候很赶，我们想要做很多事情结果更慢，所以呢不是要快点快点，每一个人是同样一天24小时，所以你要选择是 选什么，选择你要先做什么啊，你一定没有办法做所有事情，所以你第一样第二样你要选择的你做得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你一想到哇写下来，但是你发现前面的你可以做到，后面的做不到，对不对？所以你要选择是什么重要。今天我看见年轻的孩子，我看见年轻的父母亲，什么重要？这个时期你的孩子最重要，放弃一些其他东西，钱不需要现在赚，我刚才说一天两餐就可以了，对不对？你一个小小的屋顶就可以了，时间抓住这个孩子小的时间，等他大了他也不要你整天跟他在一起了，因为看见小小的孩子整天抱着妈妈的爸爸的脚，等他15、16岁你说过来过来抱抱爸爸，他才不要呢，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了，时间很有限，你必须要抓住现在孩子跟爸爸这么好的时间，对吧？不要浪费可以影响他的时间，分数吗？用真的东西切给他看，啊，他就了解什么是分数。我哥哥呢，不是像我这种，他是比较活跃的。不久之前啊，已经大概50、60岁，他告诉我，他中学的时候去上学没有去上课，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在下一次见到他问清楚一点啊。我哥哥是整天不及格的，每一年都是差不多59分，老师勉强让他升级，是这样子的啊，很冤枉啊。所以我大哥是很用功的，他都是自己读，总是考第一第二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爸爸说嗯，送他去美国念书。老二这个不及格的浪费钱，不要让他去。怎么知道我的二哥呢？自己要去，自己办所有的手续。我爸爸看见他真的这么有心要去吗？所以我们去美国都是借钱的，我们爸爸是穷人的一生，没有钱的啊。 所以我爸爸再去跟那个朋友借钱送我二哥去，去到美国完全不同，他好像开化了啊，因为那个是他要的，不是被强迫的，对不对啊？英文有一句话说 Are you telling me or are you asking me， 你是征求我的意见还是你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有没有分别啊？我们有多少时候父母亲是说你要吃饭你要做什么，不是征求他的意见，但是你的孩子是人哦，他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从小呢我们就要尊重他，因为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他，对不对啊？ OK， 所以我们不同的潜能就好像不同大小的杯生来的，我们的责任不是让它变成大或是变成小，我们的责任是放什么东西进去。 OK， 这个杯子大大，但是你放一点点它只有一点点，这个杯子小小但是你把它放得很多它就变成更多了，对不对啊？这个大大的如果你放好的东西当然很好，如果你放毒药那就更毒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看世界上最坏的坏人都是很聪明的，他要不是那么聪明他不会想到那么坏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你生来是多大 多小，你哪一方面是你的天分，生来的不是父母亲的责任，父母亲的责任是教他怎么用他的天分做好的事情，这是你的责任啊！你给他有机会可以发展。刚刚接到一封信，我一个朋友的爸爸七十几岁，没有读过书，不认字的，几年前信了耶稣，开始学字，结果呢他就学了怎么样用中文打信，在电脑就学习怎么样用电脑。今天他的女儿的 电邮回来呢，就说因为我们有一些圣经啊，以前不知道原来在他爸爸那里，那么他在整理的时候呢，爸爸就看见一本，哎，这个叫做新译本，他就很好奇，他就拿来跟那个他的和合本呢对照，每个字这样对照啊。信了耶稣之后发现他要读圣经，才从圣经去学字，今天他可以用电脑打信给他的孩子，对吧啊？所以他原来这个是没有发展的机会，没有读书嘛，但是他有那个器皿，他有这个东西。今天呢你不是这样子了啊，你给你的孩子有发展的机会，但是不要什么东西都学。哎呀，我看见香港一些人四岁啊都已经整天满满了啊，哦，隔壁的人学钢琴你也要学，隔壁人学小提琴你也要学，隔壁人学游泳你也去学，隔壁人做什么三点做什么四点做什么，哇，这么样的小孩子啊会发神经的。两岁上学，所以两岁上来做什么？两岁应该在家应该快快乐乐到处去玩才对，对不对？不需要那么快上学，要上学等到七岁八岁才上学不迟的啊！所以很多人不懂，以为越早越好，不是的，有一些是不可以早的啊！所以有没有看见很多人三岁四岁五岁就去弹钢琴，结果手指就坏掉，因为他还没有成长，他没有力气，他会用错误的办法，所以以后如果他真的有天分他发展不了，因为他的手已经不能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智慧，我们要知道什么可以找什么不可以找，因为每一个人是不同的，所以你必须要学到不要比较，不要鼓励你的孩子出人头地，那是错误的教法。智慧从什么地方来呢？智慧从什么地方来？你要知道你这个机器怎么用呢，找他的设计者。
中秋月亮真有圆，手上月饼香又甜，提着灯笼走上街， 一家齐上中秋月。
哎，你好，周师母，我
是
刘弟兄。
是刘弟兄，你好，很高兴啊哈，今天在假日里面可以跟你这样的通电话。
我也很感恩这一段时间神在我们家中行了很多的恩典吧，尤其是我的妻子吧，在她身上的这个转变呢，就是从我结婚到现在也没有经历过，能让她慢慢的走出来，看到了自己，也更认识神。前段时间的话，因为我妻子小产嘛，然后我妈妈来照顾的时候，能有一些这个摩擦吧。很感恩那个时候我给你发邮件，借着你们的祷告吧，让她也能够心里面得释放。这边的话也有一个同样经历的一个弟兄吧，他的这个经历比我们还要苦，他也是我们的牧者吧，父母早就没有了，自己一个人的话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神的管教，最后还是回到神的面前，给生命影响生命吧。
是
很感恩，很感恩，
感谢神了。所以现在你妻子身体恢复的都挺好的吗？
对他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就像圣经上那句话，真是喜乐的心是良药。前一段时间还是经常要去打针啊，但是这一段时间的话，哎，他那个气色啊都不一样，脸上就是那种感觉白里透红似的，什么以前的那些不舒服好像都没有了似的。我妻子给我妈妈打电话也是带着很多的感恩吧，妻子也在教会上也有做见证，真的是神把他从那种苦毒中释放出来了以后，他从心里面应该是完全放下来了。
哦，太感恩了。可以的话让你的妻子直接的打电话跟我们沟通讲这个经历。
可以，他就在身边。
哦，那太好了。
可以的话现在也可以。
小灯笼明明亮亮挂门前，阳头上月起圆美满家园。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你是刘弟兄的妻子对不对？
对，是的，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给我祷告，真的太感谢你们，
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过去你的丈夫为了这个家庭祷告之外呢，也写电邮啊、短信给我们。刚才我听到你的丈夫说，你就是小产的时候，因为婆婆来照顾你，你们之间的相处有了一些摩擦。现在特别是你的丈夫他说松了一口气，看到你的心情完全有很大的转变，就神在你身上的作为。
我真的特别感恩，真的是神他亲自的把我从这种苦毒里面拉出来。一开始因为我不知道怀孕了嘛，我就一直在跳绳，发现怀孕之后就已经停下来了。然后2个月的时候去检查有胎心，但是就是在8周4天的时候他停了，但是我是第3个月的时候去检查才发现8周4天的时候他就停在那了，就没有胎心了。然后那个医生他给我做 B 超，他就问我你当时是不是生气了，他第一句话就这样问我。然后我回想那个时候我婆婆过来照顾我，我们俩确实是发生了一些争执，就是我很生气，他想回家，我当时觉得我特别需要他的帮助，但是他想回家，我就跟因为这个和他闹的矛盾。也是因为这一句话，我把我以前所有对我婆婆的不满，真的是那一种苦毒就出来了，特别恨我的婆婆。
放弃就放弃，没人
会再记得。失去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走不出来，我特别痛苦，然后我就哭着跟神说，我就在那里祷告，我说神啊，真的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求你给我一颗顺服的心，我真的走不出来，我太痛苦了。我就这样跟神求，然后当时心里真的有一句话就出来了，他说这个孩子你只是听了几声的心跳你就这样舍不得，但是我把我独生的儿子耶稣给你了，你看到了吗？当时真的是这句话出来了，哎呦，我当时就真的把我自己的那一种苦就转移到上帝对我的爱的身上，一下子就把我那种痛苦给转移了，我特别感恩。然后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再为这个孩子真的特别的有那种痛苦的感觉，我觉得是神把这个孩子给带走了， 他真的现在在天上好的无比，我都特别的喜乐。我觉得现在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去饶恕我的婆婆，但是我自己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处于那种苦读状态下的话，我放下不了，我憋闷到什么情况，就是我的心喘不开气，特别憋得慌。然后神借着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一个牧羊者，刚才我家弟兄说他以他的经历告诉我，他给我举了圣经上的大卫和扫罗。大卫被扫罗追杀了十多年，但是当扫罗他去到大卫所躲的洞中的时候，与大卫同行的人劝说大卫要杀扫罗，但是大卫看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求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做判断，他不愿意去审判扫罗。当那个哥这样说的时候，真的开了我最蒙蔽我心里的那一个点，就是我一直想坐在神的宝座上，我来审判我的婆婆。我真的看到了我的骄傲，神让我看到了我的骄傲，我就求神饶恕我。我就跪在床上哭着给神祷告，我说神啊，我愿意放下所有的一切，我愿意放下所有的苦毒，求你来帮助我，我真的做不到饶恕。
当我原谅你曾给我的伤，我的悲痛也得到释放，我想许多让人流泪的人啊，其实心里也很彷徨也很沮丧。
我祷告完之后，我就去读经，我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十节，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一段。读完之后，我的眼睛又瞥到第四章的30到32节，那一句经文说的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哇，我当时特别的感恩，我觉得我当时那个状态就是这一个苦读的状态。神借着真的他的话语告诉我，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
对对，
我是用基督的宝血赎回来的，神让我做的是新造的人，而不是活在这一种苦闷的状态当中。当时我就明白了，我不能让神的圣灵担忧，我要靠着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撒旦给我的负面的情绪，我就不停地宣告，用神的话来阻挡。后来我的心真的一点一点的就被神从那一种苦闷的情绪里面带出来了。哎呀，我特别的感谢主，我的心真的就是畅快了，我可以正常的呼吸了。然后我还借着这一个牧羊者，把我们夫妻关系看不到的自己的盲点，也借着神带着我们夫妻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解决了我们之间的一些问题。因为本身我真的是一个比较生闷气的一个人，有什么话我也不说，不去沟通，就是这种苦闷已经很多年的习惯了。我现在也学着靠着神把我心里所要表达的和我的丈夫来讲来说，现在我们的关系我觉得真的是又上了一个层次，就能够更彼此的去理解、去接纳、去饶恕，彼此的扶持来成长，就是满心都被神的那一种喜乐和满足来充满。哎呀，我真的特别的感谢主，真的特别感谢你们为我们祷告。
我们靠着恩典安静等候生命中的光，神的儿女请扣写在脸上。
我们听了也是真的是很受感动，的确是这样的。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的真诚，当你跟你的婆婆之间有一些矛盾的时候呢，不满意的东西都积压在心里面，而且你也知道你是一个生闷气的人，不表达的人，不沟通的时候呢，对方就不知道原来我做的东西是让你不开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学的是表达。那整个的过程里面，让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再次的提醒你，让你知道神是多么的爱你，也让你看到自己的骄傲怎么样去指责自己的婆婆。我现在真的是很关心的是 你跟婆婆的关系好了吗？
对，我也特别的感谢主。就是当我发现自己的骄傲，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对不起我的婆婆。神把我放在这个环境里面，我真的应当先省察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神让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借着祷告恢复我自己的那种状态之后，我们就回了一次老家。我当时就不停地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现在我要回老家去面对我的婆婆，也求你来饶恕我。当我在那个苦痛当中的时候，我对我婆婆的各种嫌弃不满，我没有爱，我说求你来帮助我，让你的爱来充满我。
帮助我们，谁能成
我真的放下这一切求神来帮助我的时候，我再回到老家和我婆婆相处，真的是从里面出来那种放下所有苦毒的状态。我现在看我的婆婆真的不是原来那个样子，真的是里面她来给我安慰的爱，那种表达出来的和我婆婆说话还是做事还是干什么，我现在真的完全的被神的医治。我觉得我婆婆就是我的亲人，我那一天真的特别想我的婆婆，我很想和她说话，我就给她打了视频，她接到视频她特别的开心，就是一直很笑很喜乐。因为我出了小产这个事情之后，我没有主动的给她打过视频，我的婆婆也是很小心翼翼，如果她觉得对不起我了，她会特别的小心翼翼，她不敢再来接近我，怕对我造成什么伤害。但是现在的话，我真的主动给他打视频的时候，他也特别的喜乐。我能看到感觉得到我的婆婆她一点一点的在放松与我之间的关系。真的，我觉得神让我看到我身上的骄傲真的太大太大了，我真的要学着靠着主。我现在都要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我太骄傲了，求你来帮助我，真的把我那个骄傲来拿走，让我学习谦卑顺服，真的太重要了。
对，
我现在就跟我婆婆相处很好，
非常好。
我觉得我的婆婆，哎呀，真的为我付出太多了，我特别感恩。
你要告诉你的婆婆，你说妈，你为我付出太多了，我谢谢你。这句话你也要讲，好不好？
好的好的，
你不是只在这里告诉我们，
谢谢周师母。
对，你也要直接的告诉他。我觉得天下的父母都是这样，看到儿子媳妇儿能够孝顺彼此相爱，这就是老人家最大的一个满足跟心愿。再次的为你们夫妻感谢神。今天为什么特别要你这样的做见证呢？我相信很多的媳妇儿跟婆婆之间都会有一些纠结，都会有一些摩擦，但是你的这个见证呢，我相信能够深深的打动更多的姐妹们，让我们跟婆婆的关系呢都能越来越好。姐妹呀，在第五空间有一位听众朋友哈，他说为你们这对夫妻感恩，祝你们中秋快乐，有爱的家庭团聚才有意义。我把这位听众朋友的祝福转达给你们。
谢谢谢谢谢谢周师母，谢谢这一位弟兄姐妹。
这世界心相连，用爱为一个大成全，梦就算再遥远，心里有家就会安
远。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来到这个部分，我们继续的来延续上一次呢短信回应的时候呢，佳言呢就找到一位听众朋友呢提出的一个问题呀，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我们再一次的来重温一下上次呢找到这位听众，他想要问的是：主内家人好，我们知道呢有精神科廖医生这个节目，但是呢我的一个家人他精神出现了问题了，他想听听廖医生节目啊，看看怎么和家人沟通啊，希望通过节目内容呢得到一些说明。 那当然，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是直播的时段，就会有周师母跟廖医生呢一起来主持解答大家的这个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那所以下个星期二呢，这位听众你可以锁定这个时段的。同时呢，上一次我们在短信的时候呢也回应了这位的听众，我呢特别找到一些关于我们怎么样去关顾我们有精神疾病的家人啊，怎么跟他们相处啊，一些的经验，怎么跟他们相处啊，我们提出了有5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来想一想，先从自己来开始提问，那我们就可以归纳多一点的资源，帮助自己面对家人有这个精神疾病的时候怎么样去找到跟他们相处的一个好的方法。那以下呢，我们就延续这个话题，就来给大家一些的提议。如果在家里面发现了有家人真的是怀疑他开始有这个精神疾病了，那我们首先真的我们不要否定这个家人有这些奇怪的感觉，家人能够感受各种比较奇怪的感觉的，比如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幻听或是有一些妄想，尤其是在疾病的最开始的时候，如果他们听到您的回应呢是哎，不是的，你有幻听呢、啊、是一种拒绝的话，这个可能会让他们感到被孤立或者是觉得不被了解，他们也会很快呢不愿意跟你分享更多了，这个也只会呢增加家人一个痛苦的感受。因此呢比较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如果我们的家人愿意跟我们分享他有这种比较奇怪的感觉呢，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愿意聆听的耳朵啊，不要那么快呢就贴上了他是有问题的这个标签。因为如果你第一步已经拒绝他了，他们比较容易就会把心门关闭，很难再打开来愿意就说白自己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感受。第二个提议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来了解这个疾病之外的家人呐、啊。家人在寻求治疗资源的时候，经常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等待的。啊，比如呢，如果他真的是有一个精神方面的一个需要，我们可能也要工作嘛。有工作，我们怎么可以有更多余的时间去照顾他呢？当然，如果您自己本身是不需要工作的，你是有时间可以陪伴，那个是最佳的状态。但是如果呢你需要工作没有时间陪伴，就需要多了解有一些的机构或者是有一些的社会服务呢是会提供有日间护理的这个服务，或者你可以把家人送到这些护理之家，又或者呢要花一点钱去请这些看护来帮助来照顾。在这个期间呢也不是立刻就有嘛，我们就避免呢要使用一些语言上的刺激跟我们这位家人互动了，我们要从心理资源的角度，比如我们要多找一些资料，怎么样去开解这位家人呢，了解这位家人的需求和感受，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去了解家人的一个基础，这个也有帮助我们讨论医疗上的一些资源，减少一些突发状况的风险。所以呢，在我们了解到家人有这个精神疾病的开始，我们就需要去多找资料了。会上网的，你可以上网查询，你家附近有没有类似的这些机构可以提供帮助，或者呢是有医院，有精神科的，里面呢都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辅助大家的一些资源，这些呢都是很需要的。又或者可以找教会里面的肢体门，不要呢就是害怕跟别人分享您的需要，可以跟你信任的小组长啊，或者是牧者传道人分享家里面有家人有现在有这个问题需要帮忙，他们有什么一些资源可以提供，或者是可以来探访。 让你的家人在这段时间呢不会感到孤单，知道他也可以呢跟别人分享。第三，我们也要学会换位思考的能力，避免呢说出一些伤害的言语。我们作为家人，我们就要想象，如果是我自己听到那些幻听，或是感觉到那种感受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心情。那这样的体会可以增进我们跟家人彼此之间的理解。对于疾病有基本的认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的。特别我们是要学会理解生病的家人，他们如果会说出一些伤人的言语，其实往往他们心中也是感觉痛苦的，这个并不是他们自己可以控制，或者真的发自他们的真正感受啊。我们了解他们的话，就可以避免责怪他们，也打破一个负面情绪的循环。第四呢，就是我们也要多了解精神照护这个制度的一些困境。我们不要抱着一个这个是与我无关的态度啊，我们要多去了解社会上可以给予的资源，怎么可以积极的参与在当中。那你多发问，多去了解的时候，你才可以呢有多一些的力量去改变现在的一些不足。第五呢，你可以呢寻求多一点呢，除了看医生以外，医疗的选择，比如可以从中医师的角度上找多一些的资源来做养生调理，改善这位家人的这个情绪压力。中医呢绝对是博大精深，而且在背后如果你是用的起法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帮助大家减轻一些精神上的压力，可以帮助你放松身体。特别你也可以烹调一些有营养的食物给你这个突发精神疾病的家人，你要可以从食疗方面呢去下功夫，帮助他在这几个方面调试他的身体。这样的尝试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的，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哈。第六，就是我们要学会聆听，修复彼此的关系。如果您的家人真的是需要去看医生的话，我们也要学会有聆听，有几个步骤，怎么样可以减少您跟家人之间的冲突啊？大家在这呢，也不妨可以听听看，这些都是有专业的人员给的一些的参考资料啊。第一，就是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好的时间点来跟他们讨论问题，要在一个轻松的环境当中交谈，避免呢在这个家人病发的时候呢你强行跟他谈话，这个就不是最好了。第二，就是我们要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切入点，可以多询问对方一些感受，而不是逼迫他表达应该有的情绪。譬如你可以这样问，我想知道为什么你那么不想看医生，可以跟我分享吗？或者你可以问，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这么不想吃药，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你的感受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听听对方对自己疾病的看法，了解家人他是怎么样看待自己的，确认他是否相信自己生病了，这个是有帮助您跟他建立信任的。大家不要反驳不真实的一些表达，重点呢就是要理解他的想法跟感受，而不是评价。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说话当中有没有带着一些的评价，你只是听，只是想要理解，不要做一些批判。如果对方如果是表达混乱，就不要强行打断或是引导他要怎么去表达，你要耐心的等待他表达完整的想法。还有呢，你可以回复你听到的事情，用自己的话重述对方的观点，去确认理解。甚至呢，你也可以记录这些想法或者事件，记录对于你们一起面对疾病这个治疗过程是有帮助的。这个呢也是可以呢在下一次看医生的时候呢都可以告诉医生，对于医生来诊断病情也是有帮助的。 希望这些建议呢能够帮助这位听众，或者呢如果您正好家中就是有家人就面对这个精神疾病呢，那您可以用以上的方法来跟你的家人相处。小小的改变或是一些你自己的优化的这个沟通技巧，其实也可以更好的改变您跟这位家人相处的这一些的气氛的。当然更不可少的是要持续持之以恒的为这位家人献上祷告，甚至您可以呢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多唱诗歌，因为诗歌呢我们知道呢是可以平静这个内心的压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特别要多听呢一些比较柔和旋律的诗歌。诗歌不单单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也可以从当中的歌词找到心灵的安慰。最后呢就用一段圣经当中大卫王对上帝的呼喊的这一段的经文来给大家鼓励啊。大卫的诗他呢也在诗篇61篇的时候呢就跟上帝有这样的呼喊，他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呢，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它里面呢，讲到第二节呢，这个发昏，原文呢，也是有这个软弱，变得软弱或是虚弱的意思，甚至是有一点觉得说，哇，快要晕倒了。在这个状态底下，我们更加需要呼求神。希望我们以上的分享可以帮助大家吧。
月光漫洒似思念，主恩暖意满心田。当您抬手望夜空，莫忘远方牵挂人。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不要只把惦念藏在心里，打个电话让爱随话语流转。空中辅导祝福您中秋节快乐，
快快回去见爹娘。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的就是我们今年对大家的中秋节的一个祝福，代表空中辅导所有团队们呢为你们送上呢这个温暖的祝福。是的，我们就继续的鼓励你们，在什么时候你也要记得我们是会跟你同行，你不是孤单一个的。同时间呢也鼓励大家呢可以呢在我们热线开放的时候拨打电话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的。而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下个星期二呢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也会在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候收听大家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